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山，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在纪念堂吊唁大厅，他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陈列室和忠魂堂，习近平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巍巍井冈山，峰峦叠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他是如何团结改造地方武装的？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后来又是怎样发展壮大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星星之火从这里燎原，革命摇篮井冈山。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在9月9号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赣原野。当时起义部队原计划分三路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猛烈攻击，右路从修水进攻平江，中路从铜鼓进攻浏阳，而左路从安源进攻平乡、李陵，向浏阳挺进。三路部队取得胜利以后，在长沙工人的配合下会攻长沙。但是在攻打浏阳等地的战斗中，因为敌我力量悬殊，部队遭到严重挫折。9月19号，各路部队赶到浏阳的文家市会合。这时部队的情绪非常低落，既有些悲观情绪，也有些急躁情绪。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他认为当时再继续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毛泽东提出要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就要到农村中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武装，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去夺取大城市。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英明决策。经过激烈争论，前委会绝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实行战略转变的正确主张。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出发以前，毛泽东根据前委会议精神，向指战员们着重说明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党领导革命最重要的是领导革命武装，而搞武装斗争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聚集粮草，养精蓄锐，跟敌人进行长期斗争。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这支英雄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 高举革命大旗，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9月29号，中国工农革命军进入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同时，前委会把工农革命军缩编成为一个团，在部队内部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密切官兵关系，加强内部团结。三湾改编以后，部队在10月3号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党的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再次肯定了向农村进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会议确定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得在文家市做出的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决策有了更加具体而明确的目标。巍巍井冈山地处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陵县和江西宁冈、永新等四个县的交界处。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以供给部队筹措给养。而且井冈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离中心城市比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薄弱。当时在这里有袁文才和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150-160人，60支枪。王佐部住在山上的慈平和大小武井等处，而袁文才部住在井冈山北路的宁冈毛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工农革命军要想在井冈山落脚，就必须首先得到袁文才和王佐的允许。这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而且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于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所以心里难免有些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我们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该怎么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呢？毛泽东决定先从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当时毛泽东了解到，袁文才部有150-160人，但只有60支枪，他们最看重的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咱们一下子送他们100支枪，把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古城会议之后，10月6号，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见面中，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了袁文才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当时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他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并且同意革命军在毛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袁文才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咱们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是这钱我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陵县茶岭一带去打土豪。这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已经包含着推脱的意思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湖南的陵县方向挺进，熟悉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以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都安置在毛坪，请袁文才代管。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 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三湾改编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是当时时间仓促，很多措施来不及落实，部队到临县水口村以后，各连的党支部先后建立起来。支部这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要求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非常活跃。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井冈山附近的各县在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以后，多数党组织都给打散了，但是不少党员仍然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毛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永新、宁冈、莲花县的部分党员开了座谈会。11月上旬，又在毛坪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跟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对此，袁文才非常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啊，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跟王佐交谈，王佐当时逢人就说：“这毛委员啊，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那真是胜读十年书啊。”当时经过征得袁文才、王佐同意以后，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出20多名党员干部，分别担任袁文才、王佐部的连长、排长，还有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1928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中旬，袁王的部队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担任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从此，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紧接着，跟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宁冈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了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也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消息传到了转战在湘南的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大家是激动万分。于是到井冈山去找毛委员就成了这支部队的最大希望。毛泽东也非常关怀南昌起义出来的这支部队，派人到韶关跟朱德、陈毅取得联系。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五县的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龙市胜利的会师了。4月28号，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随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是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2000多人，近1000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这支部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在井冈山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打仗、 筹款和做群众工作。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总结战斗经验时，就为红军规定了这三项任务。而早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就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毛泽东认真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六项注意。这六项分别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当中又增加了两项，最终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1928年初，国民党江西当局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赣军第27师杨儒宣布用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赶回井冈山，当时前委经过讨论，决定趁着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没有回来疏于戒备，制定了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2月18日，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攻占了宁冈县城，全歼了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警卫团，还俘虏了将近300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就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8军第1师占领了茶陵、陵县，赣军第27师占领了永新、吉安等地。4月下旬，赣军第27师的两个团从永新等方向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进剿。毛泽东主持召开第4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比较弱的赣军。朱德和王尔琢按照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4军主力，先是在五斗江击溃了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外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了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毛泽东把这16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相互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他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个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他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个军事原则的指导下，红军三下永新城，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这是朱毛红军会师以后取得的巨大胜利。1928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800多人历尽艰险，到达了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1929年1月，毛泽东在宁冈县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6大决议。为缓解井冈山的经济困难，会议决定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32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以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就这样，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带着红四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的茨坪等处出发，向赣南进军，踏上了新的征途。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上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伟大开端。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是旧貌换新颜，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色土地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画卷，成为人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来，平均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前往井冈山，瞻仰革命烈士陵园，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故事。人们在这里感悟红色精神，寻找初心信仰。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